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处在地上，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仇敌，坐在高天，他在地上正在掌权，他坐着为王。所以我们早上再来看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神保守近前的人。我们说有一条正路，主就带领我们走在其中，他没有把任何一样好处留着不给那些我们说什么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路走对了的人。怎么样的人是路走对的人？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上的人，就是路走对的人。只有主的路是正路，因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早先我们在这里就是来寻求他的自己，我们愿意更多来认识这位要带领我们走在正路上的神。过去的周五我们读经的进度到了彼得后书第二章，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针对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有几处经节要来读。我们先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九节，就是下一页，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苦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层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彼得后书读到的经节。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再有一段的经节，是在以西结书那里，神呼召守望的人。我们来读这一段哈，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特别神呼召以西结在当世代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来警戒那些恶人，甚至义人走偏了也要警戒他们。所以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我怕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我们圣经暂时念到这里。我们看见在彼得后书二章这里，彼得特别提醒哈，在过去有假先知出现，但是在今天也必有假师父进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要警醒来防堵这些破口，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他们常常把那些不正确那些异端带进来，如果你对主的话不准确，你可能就随从他们，就进入一个迷惑的里面。而且我们要彼此守望，互相关顾，可能有些走偏了，你就要把他拉进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开始提醒我们，就讲到说这些假先知起来在我们当中，是要为了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引进那些陷害人的异端，甚至他们不认识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些 假师父他们根本就没有，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如果有主的生命，他们就不敢做这样的事，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而且真道被他们毁谤。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这个周五在读经聚会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不约而同的联想到过去在我们当中，曾经在我们当中后来离开的的一个人，那我们不称他弟兄了，因为他根本就不配，那他的行为还有他的心思，我们看见简直就像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些所说的这个假师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们看见他进到教会来就行这些败坏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要防备假的进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这样的责任。那在彼得后书这里，彼得特别用一个例子，就是巴兰的例子，来形容那个假师父他们那种贪婪那个心，他们怎么样为自己里面那个贪心，然后要得着不义之财，怎么样背叛神的旨意。我们看见巴兰在当时他离开他被那个摩押王巴勒收买。这段我们可以在如果回去的时候可以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你们可以读到。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被那个摩押王巴勒收买。他本来呢被收买是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很特别，神不准结果他变成开始祝福以色列人，所以每次他要咒诅就变成祝福那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那里神不许可，但是他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那甚至神还用驴子来说话那但是最后有没有得逞？我们从民数记那里可以看见他得逞了，他献一个计谋给巴勒他就叫以色列人陷在罪中，他们跟摩押人行淫乱，所以神就发怒，就那个降灾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的记载，在民数记可以去看，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巴兰，这个是假先知他为了自己的贪心，怎么样来破坏来伤害神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叫神的这个他自己的见证遭受到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怎么样不留情，他讲到这样的人是什么，他用什么，用什么畜类他说这是畜类这是无水的井，然后狂风吹逼的雾气，就彼得就这是一个败坏的奴仆，就来形容这些假师父他们怎么样引诱人那放纵情欲，怎么样引诱人进入一个罪恶的生活。那当然圣经中特别指出他们的结局，那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特别指到他们是自取速速的灭亡，就是很快的这是速速的灭亡，而且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不会迟延，神也不会宽容那讲一直讲到速速的来到他们神这里速速来到有一个意思，就是不会打顿，就好像这个灭亡像一个活的一个拟人化一样他不会打顿，他一定会临到。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灭亡神没有宽容，而且我们甚至连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天使现在还被囚禁在怎么样深渊里面，在那等候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异端他传怎么样没有审判，没有永刑，所以人怎么样可以就是没有永远的刑罚，所以人呢在地上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享受最终之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将来没有审判，没有永远的刑罚。但是不是这样，圣经上怎么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不是只有这一生，将来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是圣经上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有永刑，有将来，有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黑暗被谬的世代，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仍然有一般人蒙神的保守。谁？圣经上我们读过的，刚刚我们周五读到就是那个挪亚的一家，还有罗德罗德一家。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过去曾经用洪水毁灭全地，他也但是挪亚这一家人，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却得救，他也曾用硫磺火从天降下来把索多玛 俄摩拉，把他毁灭了，但是罗德这一家却得着救恩。那我们说将来会不会，我们主在圣经上，当他在地上的话的时候，一直说将来有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呢，是这俄摩拉跟索德玛所受的比这个都还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将来的审判是多么可怕啊！所以有审判。那我们看见要来看看为什么只有罗德还有挪亚这两个家庭可以在从这个水火这样的审判当中得到拯救。圣经中让我们看见那个关键呢在什么，在家长的身上。我们如果去看啊，是罗德是挪亚啊，这他圣经上说什么，挪亚是个义人啊，他说在当世代是一个完全人，而且他怎么样与神同行。那罗德呢，他这个我们说他是义人，我们可能不太同意哈。但是圣经上说罗德他是住在恶人的中间，那看见听见当世代在索多玛那里所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他就天天为他们这些淫行忧伤，那些淫乱那些败坏，他就开始为这些忧伤，那开始他的义心就天天哈。我想他是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带祷，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会不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我们会不会为这些事情来忧伤？如果会，那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义人哦，因为神纪念罗德在神面前那个忧伤痛悔的灵哈。那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五章有记载了亚当的后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里面是什么感受，我觉得他的描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到谁活到几岁，然后就生了某某人，然后又活了几岁，而且怎么样生儿养女，然后活了几岁就死了。所以你如果把它全部画下来，就是活了哈，就是他生儿养女，活了就死了，活了就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人生一个写照，活在地上生儿养女，然后活了就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但是在旧约当中最早提到有一位跟神与神同行三百年的，然后神将他取去的是谁？以诺。然后神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但这个人呢是以诺。这以诺与神同行，他也生儿养女，他活了多少岁？365岁。但是他没有见死，你会发现他没有说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有没有？没有。所以他直接被神接去，所以死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有权势。我们可以看见神让我们看到一个样本，死在人的身上不应该有权势，这应该是神在这些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身上的一个旨意哈。但是因为罪进来了，我们看见使人的一生怎么样，因为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死就在人的身上开始做主掌权。所以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人就怎么样，活了几岁就死了，活了就死了。所以人类自从堕落以后，我们可以看见被赶出伊甸园，从此跟神无份无关。那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一直到亚当的孙子就是谁，也就是赛特的儿子叫做以挪士，他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多长的时间人跟神没有关系，人也不来求告他。但是当赛特的儿子就以挪士出生的时候，人开始求告神的名。为什么人开始来求告神的名？因为赛特得着一个启示。他得到什么启示？我们就从他取这个儿子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知道他所得着的启示。他把他取成以挪士，以挪士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必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得到一个启示的时候，他就反映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以挪士的意思就是必死的人，他看见一件事情啊，所有的人凡事都是凡人都是会死，这个就是人的结局。我们看见在这里都是必死的人。那同样的我们就来看见以诺，我们说这个人是不见死就被提了啊，他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生了马土撒拉，是不是？ 对不对？他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那这个马土沙拉的意思是更有意思了。马土沙拉他的意思就是他死后降洪水，这个他死后就降洪水。那为什么以诺有这样的把他儿子取名这样的，神给他看见了，他看见了神那个意，神的他神的心意，神的意象，神的开启在以诺的身上，所以他取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马土沙拉。所以他每次一喊马土沙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死后降洪水。你看有人取把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把他所得着的启示就反映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马在圣经上中最长寿的人是谁？就是马土沙拉。就是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神他的怜悯跟宽容，他只要一死就降洪水，所以神一直留他，一直留他，一直留他，连他的爸爸连他的儿子，他后来马土沙拉生了拉麦都死了5年他才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那个怜悯就在这里，又多5年。那神也不是说他一死了不是降洪水吗？没有马上降。那挪亚把这些还等候了，进了方舟还等了7天，洪水才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那里宽容。所以虽然在上古时候在那个神不宽容那些天使，但是在对于人神是何等的宽容，神一直等候，一直等候他愿意人来悔改。所以那时候神给挪亚一件事情，他因为世界上充满，为神为什么要审判？充满了那些残暴，充满了那些罪恶那所以充满了肉体那个情欲，所以神开始就要降灾在这个不敬虔的世代。所以神命令一个挪亚去造一个方舟，他给人留一个可以蒙召拯救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方舟是所有的地上的活物都可以保全生命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光造方舟，他还一面什么传义道。所以这里说挪亚蒙拯救是因为他传义道，他一方面他建方舟，他一方面在那里传义道，那只要传进到方舟就可以存活。但是很稀奇，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得救，竟然没有存活的，一个都没有，就只有一家八口得救。这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不是很像？当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传？叫人要信主啊！你知道方舟啊，方舟这个字啊，就跟约柜是一样，跟主是就是这约柜是神的见证，跟他自己一个就是他显荣耀恩典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当中我们在传的时候，人很难能够来相信，只要一相信就得救，但是人不愿意。这个世代跟当时是不是很像？人忽略不信他们所听见的。那所以主耶稣他怎么说？主耶稣他曾经说，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们，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那我们可以看见，来看看这个方舟。当神指示挪亚要造方舟的时候，他要按怎么样的尺寸？他按照那尺寸，有人去说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是一个就像那个货轮一样那这个要造这个，我们看见如果他挪亚没有甘心乐意愿意顺服的心的话，他是不可能去造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可能成就。那么大的船要多少时间去造？我想其他虽然可能有工人他要请，但是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见从圣经中至少花了100年以上他来建这个方舟。那他在建的时候明明说要降洪水也没有降下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多少人讥笑他，在那里说怎么会降洪水，所以被取笑被嘲讽，我们就可以想象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这里传主的福音，我们这样子好像与主同工，我们要不看环境，而且怎么样，不要看别人的看法。这个是今天我们也一个给我们一个警惕。曾经有专门 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大学里面他修的是一个水利工程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他说他们需要，当时他们要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物体，他在那个汪洋，在大海里面，他们可以抵挡最恶劣的环境，那个最佳的尺寸是怎么样的尺寸。哇，他们就有各样的设计，各种的设计。但是最后有一个很令这个基督徒惊讶的一个答案。因为为什么？他的教授是不信主的，不是基督徒，他是不信主的人。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一点。但是那最好的尺寸其实在圣经中你可以找到，就是挪亚方舟的尺寸。他是那一艘船呢，他永远不会沉。所以他另下这样的结论。所以这位教授的话就进到这个弟兄的里面，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到底是谁他就挑战这个教授，是谁指教挪亚，是谁告诉他去设计这样一艘永不会沉没的船，是谁？当然是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经过这件事情大约4000多年以后，不是英国有一个发明家，他造了一艘船叫做大不列颠号，它的长度、高度、宽度的比例就是跟挪亚方舟是一模一样的。当初它造出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发明。那我们知道方舟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当世代我们可以看见人忽略神的救恩，我们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但是他们忽略了这样的救恩。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其实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所以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得救，其实是为了家人也能够蒙恩所以我们要为家人得救来祷告。这次我回台湾回到台湾就看见我的堂妹我这个堂妹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回去看过她，但这次再看他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回去的时候我的家人跟我说他住院了，住了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没出来。那为什么当我在 有一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脸就像那个月亮脸圆，肿得很大。因为那我问我的婶婶说他怎么样还好，他说就是过一日算一日，并不看好他得了一个病红斑性狼疮很多的，然后加上很多的并发症，所以他对他来讲这个生命就是在医院进进出出这样的光景。哎呀，我看到这样我就在我的面里面突然就也有个感觉。因为曾经给他们传福音，在我30几年前我的那个叔叔就是因为车祸的时候，然后教会曾经为他祷告。那我的婶婶说他要是能够活起来他们就信主，但是那一次并没有，当然就没有所以他从此他就拒绝，就关了门。所以我看那这个堂妹呢，我看到她的时候突然福音讲不出来，那神那个救恩讲不出来，那我就一个感觉就进来，想说好像很少，我几乎没有在神的面前提到这个堂妹，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堂妹的面前也没有办法跟她提到我的主。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是不是？我们要传福音，其实更重要的是先预备他们的心。我们说如果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提起这些人，如果你曾经提起在遇到他们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把主介绍给他们，而且这个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罗德他为这些罪人，在这个索多玛里面俄摩拉这些罪人在那里他们的恶行在那里忧伤的时候，我想他们为这个祷告是神所纪念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感觉还是我们觉得无动于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来到主面前。有时候你觉得说我对这个事情没有负担，但是负担是从神来的，我们是可以向主来求负担的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家人。其实我常常我们为家人祷告，今天祷告有时候忘记，然后有时候祷告有时候忘记，但是神呢从来不会忘记， 他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这次回去啊，神给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大嫂因为啊那个开刀的住院，然后看到各样的需要，看到他的小孙女，也就在同时啊，颜面神经半面，小小的两岁多的孩子，颜面神经就是被那个病毒感染，所以这边是不会动的，所以他每一次一哭，这个嘴角就是整个脸是变形的。我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因为我在还在台湾，他们那个我的侄女就说：“大姑，你要为哈那就家里那个孩子祷告。”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到那么深刻，然后我就也鼓励他们，我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啊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当我真的回家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哎呀，那个心痛啊！你就那个一哭的时候，那个整个脸变形；一笑的时候也是变形，所以整个脸面是因为这边是他不会动，只是动一边，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心是痛到里面。所以我想，神看见人的沉沦，远远大过这个。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时候，那个负担啊就进来。所以我们不是没有负担，神可以给我们负担。所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带着他，我就带着他，然后跟碧霜我们在啊在视频这样子，碧霜就说，就跟他说，我妹妹哈就跟他说，来，你按住你这个哈那个脸，然后开始祷告。所以他每次啊，我一举起手，其实我没有要的，我每次一举起手，他就自己马上就按住他的脸，就开始耶稣爱我，耶稣医治我，耶稣得胜啊！哎呀，感谢主！那就在后来就检查医治是很快，因为在很快的时间内发现他有啊，所以他就五分之一受损，所以那个修复的孩子有修复也比较快，后来就好了哈。那医生说是发现的比较快，而且有注意，如果没有注意他全部都受损的时候，那恢复期就要非常的长。你看到那个脸实在是就是很难受哈。那在我觉得感谢主，就借着这样子，我就把福音就传给家人，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们就祷告。所以常常我就可以在我们有一个 family 那个WeChat 那个 line 就开始告诉他们哈，这是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在上面去祷告。所以我觉得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为家人守望的一个机会哈。那如果我们来看看今天神哈蒙神保守的这些人哈，虽然他们也有不完全的地方啊，挪亚也有挪亚不完全的地方，罗德我们可能不会同意他是个义人，因为我们会看见从读创世纪，他实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哈。他跟叔叔出来，然后因着叔叔他得到很多的家业，然后要那个竟然纵容他的仆人跟叔叔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然后结果就分开，然后他选了最好的地，自己选最好的地拿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那最后当然还有一些乱伦的事，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那就不是有摩押还有那个亚门人的始祖，就是从他出来的，这成为以色列的死敌。但是主没有看在这个点，主今天保守他的点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为这些那个当时的那些恶人，然后他那种心里忧伤为他们祷告的这样的心智。所以在这有一个点他这个点就叫他的家人，不仅他自己得救，他的家人也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看我要快点讲我想到那个亚伯拉罕，他那个祷告就很美。当神要毁灭那个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他跟神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哈。神说：“我要做的事，我怎么能够瞒着他？”所以就告诉他。所以说亚伯拉罕就有个机会，就跟神开始那里。我们看到那一段讨价还价的啊，这个城人都有50个人，你还要毁灭他吗？神说：“好，那我就不毁灭。”那45个人呢？越来越多，45个人。他说：“45个我也不毁灭。”那40个人呢？40个，反正我们看见一直他最后讨价到几个？10个，这个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神就毁灭了他。 好，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城只有几个，只有罗德一个义人，所以只有他蒙拯救哈。啊，他跟着他的一家也一起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满了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是不是这十个义人中的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因着这样得蒙拯救。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为神的心意，为神的旨意，在那里守望来带祷？因为神说怎么样，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万人都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曾经为了一个要沉沦的人，我们是好好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家中，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所在的环境的里面，都非常需要守望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西结书，神在那里呼召以西结做一个守望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守望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以西结要神要他传他的话，他说什么他就去跟去要去说。如果不说，你看你不跟恶人说，他必要死，恶人死了罪要追讨在你身上，你告诉他，他不信，他死了你没事。所以那不仅恶人，我们看见义人也会背离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不是说到吗，他说什么，倘若呢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他们认识主了，他们离开了这世上的污秽，但是后来呢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那他的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人，曾经信了主，从这个在这个信主的路上又离开，我们看见他说比先前更不好。所以特别神警戒以西结，如果这个义人呢，他你没有去警戒他，那个偏离的义人，你没有去警戒他，神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他死了，他就神就追讨他的罪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他不犯罪，他得救了，他存活了，你自己也脱离这样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一个守望的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样？守望的人就是一个警醒的人，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的警醒，然后是一个堵住破口的人。有一个异端进来，我们是不是很机警能够看见？西区过去曾经有东方闪电那个来，然后他来先跟弟兄姊妹交朋友，很熟一个姊妹，然后很熟，他说他也信主怎么样，但是跟大家很熟了以后呢，然后就在有一次呢就带着好多的那个 CD。就在停车场开始发给弟兄姊妹，那个 CD 的上面写什么，跟着羔羊唱新歌，这个是其实他是东方闪电。那有很激进的弟兄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他们说不准，你不能发，你这个要发我们得先听看看是什么你才能够发，所以就拦阻了他，把这个散发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说守望的人是一个警醒的人，是一个堵住破口的人，他是能够先看见神的心意的人，然后呢他也能够识破仇敌诡计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的人。那守望的人也要把你所看见的你要告诉你的同伴，你所得着的你要告诉你的同伴，你不能只有自己得着然后自己在那里仇敌来了你自己逃跑，或者是你自己保守自己，保守你的家人，同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告诉同伴要呼喊，因为有人听不见，耳朵被塞被塞住了，所以要呼喊，然后要警戒，因为有人走偏了。所以这个在神的家中一个守望的人，我们要在这里必须要有这些我们要去尽到这样的责任。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要在神的旨意上面要很清楚，我们不能误解神的话。你读圣经自己误解，然后把弟兄姊妹引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在神的这样才不会被似是而非的异端引诱，人家说这个你就往这个，说那个往那里。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了神的话还要怎么样？还要遵守。那不仅你自己遵守，你还要鼓励同伴一起来进入神话语的宝柜，要一起。我们今天说我们的 战略是一个团体战，不是你个人好就好了，乃是要团体的。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这些所有圣经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要永远长存。所以在那主就是我们最大的守望者，他也不打盹，他也不会休息。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把各样的事交托给他，一方面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的，在我们的家中，在教会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管是你的职场，在你的学校里面，叫人看见我们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所以我们看见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要把天地卷起来，就像一件外衣这样毫不留喜，那天地都改变，但是我们会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永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说，无论这个地怎么样的动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主人坐着为王，他已经掌权。所以愿意我们借着早上这样的信息，愿意借着彼得后书这样的警戒，我们能够警醒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求主真的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叫我们叫这些异端不进入我们当中，保守他的羊群。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实能够忠心在你的家中。主啊，当你的话一出来，主啊就发出亮光，叫我们的心蒙光照。主啊，若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没有尽忠心，主啊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中，主我们没有尽忠心，真的求你再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警醒的人，叫我们做我们不做一个糊涂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叫我们在你神的家，主因着金钱，主我们来操练金钱，操练向你，因为你主啊是那样的柔细、怜悯、温柔。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叫我们都能够来向你。谢谢主，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